她本是豪门小姐，她本是江南美少年，二人情同姐妹，却由姐妹成为恋人。评书《洛阳豪客》正在为您讲述，演播单田芳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给大家说一段新编评书《洛阳豪客》。这段书啊，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，在洛阳东关外25里地有一座隐凤村，村子里有个守护，姓苏，叫苏黑虎。由于年轻的时候，他学会了一身武艺，善使一口长剑，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就这样，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，叫单剑无敌小霸王苏黑虎。这苏黑虎呢，本来家趁人直，祖宗几辈骡马成群，家大业大，使奴换辈，有的是钱。可是到了他父亲那辈啊，家庭中落，这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等传到苏黑虎这辈呢，更是外强中干，把许多房子地全都卖了。但是苏黑虎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使家庭重新振兴起来。他有个酷爱，就是对武艺非常喜欢，尽管家里头不富裕，但是他变卖了财产，请了不少有名的武术家在家里头传授他武艺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软硬功夫全都学会了。在这18般兵器当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宝剑，真是爱不释手啊。就因为苏黑虎对武艺精益求精，所以在他20岁这一年就出了名了。那么光练武依靠什么生活呢？有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干脆在洛阳东关外开了一座镖局，以保镖为生。从打开张那天，生意兴隆，光阴似箭，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30年。在这30年当中，苏黑虎发了大财了，把房子也置上了，地也置上了，家里边重新翻盖，金银满库，使奴换辈，比他的祖上还富裕，人称洛阳富户，百万富翁。在苏黑虎50岁这年，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。那么苏黑虎呢，就在洛阳东关会友楼盛排宴宴。在这一天呢，能来了好几百人，司官两面的也都参加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在这个庆祝会上，苏黑虎当众宣布，从打今天之后，金盆洗手，买卖关张，要退出武林，洗手不干了。人们对这件事儿纷纷猜测，有的就说，哎呀，我这老苏头这怎么了？这是甭问，家里有钱了，这是不爱干了，这不是烧包吗？谁还怕钱多了扎手啊？这太可惜了。有人不以为然，认为苏黑虎这么做对了，这叫急流勇退，别到时候栽了跟头，连本丧仓，这样多好呢，这叫善始善终。哎，咱也不管别人怎么议论，苏黑虎从那天开始把镖局子关了张， 回到尹凤村抱腿一忍，真就不干了。在回家之后啊，他办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他有一口宝剑，名字叫青蛟剑。这把剑呢，他佩戴了30年了。这把宝剑也不知道杀过多少歹人，但呢，也驱杀过好人，所以这柄剑他就供在佛堂，再不使用。第二件事，苏黑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归隐之后竟成了佛门虔诚的弟子，在跨院收拾了一间佛堂，供的是南海圣中佛大慈大悲观音菩萨。他呢住到对面的堂屋里，每一天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，念往生咒、金刚经。大伙不明白他这什么意思，其实啊，苏黑虎心里是这么想的：在我的前半生做过好事，也做过坏事，现在念念经，这叫赎罪，另外也是精神上的寄托。苏黑虎啊，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大儿子叫苏振雄，不会武艺。苏振雄现在也成家立业了，在陕西临潼一带经商。哎，这个人是个商人的脑瓜，这些年混得不错，颇有资财。媳妇呢，搁到尹凤村，他一年呢能回来个3趟2趟的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临潼经商。二儿子叫苏振荣，他干什么呢？念书。哎，书念得不错，还是领生的秀士。后来他爹苏黑虎拿出巨金给他捐了个7品知县，现在在山西居官，7品国家的命官，还带着夫人走了，3年5年的回不来一趟。守在苏黑虎身边的就是3儿子，叫苏振杰，但是啊，10个手指头没有一般长的。你看苏黑虎那俩儿子都挺称心，唯独这老三叫他操心。这苏振杰游手好闲，功不成名不就，说大话使小钱，到时候夸夸其谈，一点能耐也没有，好吃懒惰，是好逸恶劳，就这么个白吃饱。所以呢，苏黑虎对他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。现在苏振杰也成家立业了，娶的是东庄的媳妇。这媳妇自从过门之后就跟苏振杰口角，这两口子3天2头打仗，不是摔盆就是摔锅。苏黑虎每当听见他们吵架，那简直都烦透了，但是抠也抠不出去，撵也撵不走，只好忍气吞声。这是老三。另外呢，苏黑虎有个女儿叫苏小琴。哎，这姑娘啊，她太满意了。苏小琴的模样可以说天下一绝，说的好像月宫的仙子，绝代的佳人也不为过。不但人样子长得好，苏小琴非常聪明，从5岁那年就跟他爹学武，现在17了，学会了满身的武艺。苏黑虎这一切的精华全传到女儿身上，而且这姑娘继续发扬光大，比他爹的能耐有过而无不及。有很多人 给姑娘送了个绰号叫美剑侠。其实啊，这个名也不过分，这姑娘不但长得好，能力大，还脾气还好，温柔贤惠善良体贴，因此苏黑虎拿女儿当作掌上的明珠，女儿在他面前也是说一不二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这篇。苏小琴早早的起来，一年365天他都是这么过的，顶着星星在院里开始练武，先练趟拳脚，而后再练趟宝剑。这趟剑招是他爹研制的，名字叫黑虎神剑8864。苏小琴呢是坚持不懈，风雨无阻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练功是不能耽误的。苏小姐练完了宝剑之后，天也就亮了，她手扶着花墙正在这休息呢，前院打杂的赵妈来了。这赵妈在他们家多年了，腰里系着围裙，左手拿着扫帚，右手拿着撮子，一步两回头的来在姑娘近前。哎，小姐早啊，早，你收拾院子呢？啊，收拾完了。姑娘啊，我真服了你了，女孩家家的坚持不懈，为练功这么吃苦，真是可亲可敬。嗨，瞧您说的，练功是为自己好，这有什么可夸的？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啊啊！赵妈说的这，往前凑了凑，挺神秘的，还往左右看看，把声音压低。姑娘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最近呢，那个洛阳的神沟孟广老上咱家来，每次孟广来了吧，哎，把我们都撵得远远的。他跟老爷子在屋里的密谈，也不知道谈些什么。可我发现孟广走了之后，咱们老爷子变毛变色呀，那脸儿都青了，有时候背着手来回直溜，有时候气得呼呼直喘，还有的时候啪啪的连跺脚再拍桌子。姑娘，不是我说句过头的话，咱们老爷就好像疯了似的，您说这叫人担心不担心？哦，苏小琴就一愣，他知道赵妈不是说玄话的人，他也不敢。他方才说的句句事实，这个神沟孟广不是外人，当年的时候跟着他爹在镖行当过伙计，而武功也不错，善使一对护手双钩。苏黑虎不干镖行了，哎，把那窝子就给了他了，他顶着名头继续干，虽然不像当初那么红火，但是维持生活绰绰有余。现在这孟广也有这么一号，他呢经常到尹凤村来陪着爹爹谈话。本来他爹不问世事，与外界消息隔绝，只有通过孟广才知道江湖上发生的一切。因为他老来这不奇怪，但是像赵妈说的这样，爹发那么大的脾气似乎要疯了，这个事儿还从来没有过。苏小琴疼爹，因为母亲早就不在了，是爹 把我们三男一女拉扯成人，老人家该享福了。我应当想什么办法给爹破解破解呢？但又一想，不行，不敢呐。原因呢，他爹家教甚严，最反对女儿过问家里的事。有时候苏小琴这一问呢，老头就深刺他：“丫头，住口！女孩家家的，哎，问这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当家，不缺你吃，不缺你喝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。这都是男人的事儿，不必多问。”因此，苏小琴呢，不敢问。到了第二天，苏小琴早早的起来，照旧练功，还是昨天那时候，那打杂的赵妈拎着扫帚跟撮子又来了。姑娘哎，孟广啊，又来了，天还不亮呢就砸门，是我给开的。他急冲冲的，像活了病似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来见老爷子。老爷子把他让到屋里，把门关的严严的，两个人开始密谈，也不知道谈的什么玩意儿。我就听见老爷子啪啪直捶桌子，紧跟着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哟，你是没听见呢，你要听见能把你吓死。那老爷子简直就是疯了。后来我发现孟广急冲冲地走了，老爷子气得也没烧香，背着手来回直溜，现在这脾气还没消呢。姑娘哎，您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孟广挺有反感，我总觉着他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肯定有什么不好的消息。哦，是这样。孟广走了，早了半天了。我爹现在干什么呢？老爷子在前厅呢，还生气呢。哦，姑娘心说，我呀到前院去一趟，给我爹问问安。我爹直接问，拐弯抹角找个借口，就背不住把这事问清楚，然后对症下药，劝劝我爹。哎，姑娘正想着呢，老爷子苏黑虎从前院奔后院来了，大步流星，走起路来是咚咚山响啊！你看他五十多了，身体满棒，跟一座铁塔相似。等到院看了看小琴，小琴赶紧把宝剑放下过来给爹见礼。爹，您早
啊，免礼，回屋去吧。
哎。多攒见的小琴，这老头啊没这样过，今天的确反常，那脸沉得像铁块一样，让人看着有点发怵。再看苏黑虎冲着北院就喊：
振杰，振杰，你起来一趟，起来。
苏振杰就是他三儿子，他连喊了几声之后，有个河马在里边出来了。老爷子是您呐，您喊三少爷
啊，让他出来见我。
嗯，三少爷昨天睡得晚，到现在还没起来。
什么？
日头晒屁股了还不起来，这个畜生！
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去叫他。 你说我找他有急事商议，拎也把他拎起来，听没有？
哎哎，我这就去。
当爹的发脾气了，可又过了一会儿，三公子苏振杰睡眼朦胧，提着裤子在屋出来了。
说那事儿这么早就叫我，爹呀、您找我。
苏黑虎瞅着不争气的三儿子，脸上的肉噔噔噔都蹦了好几下。振杰啊，20多岁的人了，你怎么一点出息都没有？
你还忘了吗？我怎么告诉你的？
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人呢，应当睡得早，起得早。你正在年轻的时候，应当有一番作为。你瞅瞅你，平日里闲散惯了，是正事儿你不干呢？要照这样子下去，你这一辈子可就完了。
是，爹，他这不怪我。这两天呢，我可能饮食吃的不对，拉肚。昨天晚上睡得挺早，净跑茅房了。这一晚上我算了算呢，大概有6-7回，所以就起晚了。
废话少说，把衣服穿好，洗完脸之后到前厅，我跟你有事商议。
哎哎。苏振杰还真怕他爹，
转身回屋洗脸去了。老头转身往外就走。苏小琴一看爹跟三哥有事商议，我也得去听听，所以壮了壮胆就跟上来了。
爹，我呢，您能不能也让我听听？
好吧，你也来吧。
哎，
半个时辰之后，苏振杰、苏小琴都到了前厅，这兄妹二人站在他面前，不知道老头找他们什么事儿，还不敢问。坐下吧，有话咱慢慢说。
是，
最近长江一带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姓什么叫什么我还没打听出来，就知道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，叫什么闪电乌宗美少年。听他这个绰号，这人的功夫错不了啊。一出世压盖大江南北，打遍武林没有对手，看来后生可畏呀、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旁人的事儿跟咱家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把你们兄妹找来谈谈咱家里的事儿，你二人听我道来。